那大家都好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啊，上次这个保罗已经被抓起来了，对吧？这个圣殿的门呢，一下子都关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看了，这个时候就开始保罗整个服事的这个下一个阶段啊，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在带锁链的使徒了。啊，在被抓、被关、被审啊，还有到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啊，这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一面读下去呢，我们一面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线索啊，包括保罗这次来到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这么听话啊？其实后面还有事情，他还会解释的。那我们上次的是读到这个21章的30节啊。我们今天呢就从31节呢先读到40节。
他们正想杀他的时候，有人报告营部的千夫长说整个耶路撒冷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一些百夫长和士兵跑到他们那里。众人一看见千夫长和士兵，就停止殴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捉住保罗，吩咐人用2条铁链捆住他，问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那时众人叫这个喊那个，吵吵闹闹，以致千夫长没有办法知道真相，只好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保罗到了台阶下面的时候，士兵把他抬起来，因为群众蒙挤，而且有一群人跟在后面叫喊干掉他。他们带着保罗快到营楼的时候，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吗？千夫长说，你懂希腊话吗？难道你不就是不久以前作乱的带领4000个杀手到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是犹太人，是基利家的大属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向民众讲几句话。千夫长准许了他，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民众做了一个手势，大家安静下来了，保罗就用希伯来语讲话说。
先念到这里，这是一段很简洁的记载。你用的是什么？哪一个译本？白话译本还是新译本呢？
我用的是新译本。
新译跟这个和合本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都是小地方，当然是一定是这样子吧。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他们一闹起来，对不对？犹太人都来帮助，然后那个搅乱天下的到这来污秽这个圣地了，不得了不得了，何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出保罗拉他出殿啊，殿门立刻都关了。这个何城都震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那个译本三十节它是怎么翻的？
于是全城震动，民众一起
真的是全城震动，这个全城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晓得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过节嘛，到了过节的最后一天的这个五旬节，所以可能百姓都在外面。那这种事情我们在美国也可以看得见啊，要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一骚动起来的话，就是像海浪一样往外面去，所以是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的。然后底下就来了，底下这个事情就值得注意了。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这个和合本是说跑下去 run down 啊，那个新译本没有翻成跑下去，然后英语通通都是翻成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那这里边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暴乱的话呢，这个罗马兵怎么样跑进去啊？照他们这个讲好像是跑得蛮顺的。是不是像我们开车遇见救护车，有时候救护车就开不过去了。那这是多久以后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好像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呢就能够赶到他们中间啊？这弟兄姐妹不晓得记不记得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些的。
我记得一点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些罗马人哈，这个士兵哈，他是造了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天桥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们的士兵可以直接到那个圣殿那边去，因为 圣殿是他们的中心嘛，他们为了控制整个以色列人，他必须要随时可以能够他们的士兵能到那里去，维持那边的秩序，有这么一个建筑，所以才会有这种就是跑下去。我大致记得一点点这个。
Yeah. 这个东西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印象是有关系的，值得大家去稍微看一看。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圣殿耶路撒冷大致的关系是这样子，这个是圣殿，整个圣殿的康房，那这个呢是军营，这个圣殿跟军营呢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那个哭墙啊，是在圣殿的西边啊，圣殿的西墙。那我们相信主耶稣讲的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说这个圣殿啊，没有一块石头还摞在石头上不被拆掉的啊，怎么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墙在那里呢？现在这些犹太人整天去那哭啊哭啊哭啊，他们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想法说那个哭错墙了，他们绝对不会承认的，加上这是耶稣说的话，他们不信的。但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当初大卫把圣殿建在什么地方啊？建在这个亚拿河场，现在这个清真寺不是在锡安山上啊，这两个是两个山头啊，虽然那时候西律王把这个现在圣殿的山头给他都拓平了，建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广场啊，因为这些犹太人现在把这个圣殿弄得这么大啊，你就说你这个整个的模型啊，圣殿这么大，军营这么小，这到底是对是不对？只解释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罗马兵能够跑得这么快。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圣殿这个广场它有很多的廊子啊，门徒他们喜欢待在所罗门廊底下，在使徒行传我们以前念过的。但他这个所谓的廊呢，就是西律做的这个 free market， 上面是平顶的，接在这个军营呢，军营的人就可以跑出来啊，直接跑到房顶上，所以他不是需要像救护车一样穿过 traffic。但是这里面呢，实在是问题啊，我们到后面就看见他们这个千夫长派兵啊，把保罗送到凯撒利亚去。所谓千夫长，他就是真的是千夫长啊，他整个罗马军团住在里边啊。以后也有非常确实的历史记载呢，这个营叫做安东尼营，马克安东尼啊，那个安东尼营里面是住了一个军团呐、啊，这不小小几个楼哪里住得了军团？千夫长派兵去送保罗到凯撒利亚，一派就是马兵啊，还有拿枪的兵，一派就是几百啊。他现在派的百夫长就好几个，你全部人塞在这个小楼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圣殿的规模，还有跟这个安东尼营的关系啊，包括从那个约瑟夫 Josephus 的记载里面都讲，跟犹太人现在所做的这个模型是完全不合。那什么样的模型才合呢？这样子的模型才合，这个才是所谓锡安山啊，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圣殿的建筑在上面。现在的哭墙呢，就是这边的一块。安东尼堡比圣殿要大，他们是有望楼，是不错，可以看见圣殿。但这个中间呢，得有大概300尺的两个天桥，而且这个悬空的这种罗马桥，所以一有乱子呢，这个兵啊可以直接从这里往那儿跑。这个他们那个长枪手啊、弓箭手往这一站呢，你老百姓一定要听话。几个百夫长兵把保罗带回营楼里去，那这个营楼不是连在一起，它是往下走的，再往上走的，才有所谓的台阶啊。那什么叫做冲下来呢？这边比那边还要高一点，这个桥呢是有一点倾斜的，冲下来的啊，是这样的原因。最近终于挖掘到了这个所谓的吉伦溪在这里，这是耶路撒冷唯一的泉水，是在这个山头，不是在那个山头。因为他们那时候献祭啊，你需要到底下来，而且底下这个溪旁边的那这个雪呢，就从这个水里面就流走了啊。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你不太可能杀一个牲畜再扛到那边去献祭啊。但是现在他们所说的这个什么清真寺啊、重建圣殿，都是讲这块地方。那尤其他那个那里还有一个墙，他说是圣殿的墙，其实他们在哭的是罗马军营的墙啊，不是圣殿的墙。只是这样的说法，虽然有很多考古的证据，但是一定被所有的犹太人打压的非常厉害了，你的新闻上是看不到的啊，他一定是一律否定，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军营，这边是圣殿，有一些台阶，他们要把保罗所谓拉到营楼里面去，这是两个建筑中间的低下去再上去的一块。那这一块地方其实就是当年比拉多审耶稣的地方。对，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保罗啊，这一天被抓，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像当年抓耶稣一样，闹了乱子往上去，然后保罗就站在这个台阶上啊，哎，千夫长就让大家安静下来，他站这个台阶上他就开讲了。所以这是这一段啊，可能我们需要心里面呢、稍微有一点和现在脑子里面不太一样的观念，这样才能够解释这一切的事情。
哎，我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殿是在那个军营的西边。
哎，到底是东西南北我真的是搞不清楚，我不敢讲啊，但是总之呢不是在现在的这个山头。
那这里说这个把保罗拉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
那是那个时候殿还在，那个时候殿还在，对。对，他要把他拉到营楼呢，就是拉到安东尼堡去了。
把他拉过去的是这些罗马的兵嘛。如果没拉过去，保罗就被这个犹太人打死了，是吧？
对对对，
千夫长救了他一命，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是没错。罗马建的城市，大街什么样的形状，什么地方有什么，大致都是一样。那罗马的军营更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还有罗马军营的遗迹，那当然建筑不在了，可是整个的规模都知道了，它都一样的格式，并不是像犹太人现在所做的这个圣殿很大啊，哭墙在旁边。旁边有个小军营，这是这个真的是胡扯了。然后他确实照着约瑟夫的记载呢，是真的是有两个300尺长的天桥，从军营协通到这个圣殿的游廊的顶上，罗马人就是靠这个东西来镇压的啊，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只能在外邦人的院里边，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呢，是殿门关了以后，在那个圣殿的广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您说的现在那个西墙是不是尼西米他们说的那个宽墙那一部分？
不是，现在的西墙呢，照着这个理论来讲，那根本就是一个罗马军营的墙，根本就跟圣殿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讲圣殿所有的石头都要拆掉的，那犹太人不会承认这件事情。为什么说要拆掉呢？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烧的，这是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因为最后把圣殿整个放火焚烧啊，那个热度相当的高，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宝贵的什么金子啊银子啊，可能流到石头缝里面去啦，让他们也许有人认为这里面拆了什么东西啊，所以就把它撬掉了。但是实际上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圣殿都是所谓的美石建的啊，这些美石啊，这些柱子啊，只要它还在呢，那不出一两百年通通被人家搬光啊，因为多好用的建材啊，这么好的建材是不是早就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这东西很贵的，这当时就是很贵的。所以你别看这些记载啊，小小的一小段呢，其实里面有蛮多的东西的。再往下，保罗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你认为他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然后保罗一点都不乱，他就直接跟千夫长讲，你让我说话。而且他用希腊话跟他
说。照保罗在那个罗马书上所说的，就是他为他的骨肉血亲啊，就是。他愿意哪怕与基督隔绝，他也愿意啊，只要能救他。他看这些普通百姓哈、和看那些跟他追杀他的那些犹太人，甚至是像刚才之前我们查的那个耶路撒冷教会以这个雅各为代表的这些长老们，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他就有点像说他真的是有神的心肠，这个时候跟百姓说话，我相信他说的一定是肺腑之言，就是说怎么样的说把他的见证说出来，好让他这些百姓，他这些兄弟都能够得救，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是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打算，或者说他要说的内容，就朝这个方向去。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
对
吧？
对对对
对，
因为这些人真的是他爱的，他所爱的，而那些人呢是一些悖逆的，就是玩梗的，这两拨人说话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可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他们讲话了。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机会，就好像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他决定攻打台湾，然后美军也来了，对吧？就把蔡英文抓住，蔡英文就抓住这个机会呢，他要跟这个国内的这个解放军讲话。那你觉得他会讲英文，他是讲普通话？他要讲的是希伯来话，他讲希伯来话对自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如果能够讲很流利的英语，他显然他的希腊语是没有问题的。让罗马兵听清楚了，那就好像蔡英文就在美国第七舰队前面讲了很流利的英国腔的英语，那这个美国人就说啊，不行啊，希腊啦，住手。所以这保罗他是想好的，我这番话我管你罗马人千夫长听得懂听不懂啊，因为千夫长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这个希伯来语他们不可能有这么流利的希伯来语，他们在这里不会要学这东西的，是奴隶的王国的话。所以保罗就是要对这群暴民啊，抓住最后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要把这事情讲清楚。他如果这个目的的话，他大概会从哪里开始讲？
有几点可能是都是能想到的，很多可能也不清楚状况，就是这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别人一起哄说要杀这个人，这个人污秽了我们的圣殿，污秽了我们这个律法什么的，开始打他了。这个时候又来了罗马兵，又把这个人给抓起来或者保护起来，就是要搞清楚状况。现在保罗就是最重要的是还没有说我先跟千夫长他们解释咋回事，我先跟这个下面的这些民众说清楚。然后他就介绍自己了，他说我也是犹太人，我为什么本来咱们应该都是一样的，是同胞，不会有矛盾的，为什么现在你们就要甚至要把我杀了，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一说自己的这种简单的交代一下他的背景来龙去脉。他说我这个我也不是这个特别无知的人，我也不是不懂咱们犹太人的这些律法什么的，这些前提交代一下。然后他就讲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其实就他把他的见证给讲了一遍。
那见证讲的时候一定要讲很清楚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都没有清楚的这个福音的内涵，光讲说哎呀上帝怎么灵啊这些东西。
各位父老弟兄，请听听我现在对你们的申辩。他们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语说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城里长大，按照我们祖宗律法的严格要求，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我为神热心，好像你们大家今天一样，我曾经迫害信奉这道的人，直至死地，把男男女女都捆绑起来，送进监狱。这是大祭司和全公议会都可以给我作证的。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写给众弟兄的信，就去大马士革，要把那里的人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接受惩罚。约在正午，当我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大光从天上向我四面照射，我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回答，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跟我在一起的人只看见那一光，却听不清楚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有人会把指定给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因为那光太强烈，我的眼睛就瞎了。跟我在一起的人就牵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的，他是一个虔诚而遵守律法的人，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称赞他。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扫罗弟兄，你现在可以看见了。我立刻往上一看，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先的神选派了你，让你明白他的旨意，看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的声音，因为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还耽搁呢？起来受洗，求告他的名，洗净你的罪吧。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要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我说，主啊，他们知道我曾把信你的人监禁起来，现在各会堂拷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受害流血的时候，我也亲自在场表示同意，并且为他杀的人看守衣服。他对我说，你走吧，我要派你到远方的外族人那里去。
好了啊，这里片首先呢，有多少是我们从前读《使徒行传》啊，从保罗到现在，从来没有清清楚楚知道的信息，这段话里面我们才明白有哪些
是他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
呢？他显然从大马士革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主耶稣把他赶走了。离开耶路撒冷是主亲自跟他讲的，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知道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结果还有个魂游向外的经历，对吧？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怎么逼迫，他逼迫那些基督徒逼迫到什么地步？以前我们只知道他凡是信奉这道的人，他就把他们捆绑带回耶路撒冷。这里他告诉我们带回耶路撒冷之后的事情，
受刑，
不单是受刑，有没有死人呢、啊？死人呢？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那个不是形容词哎 ，unto the death, even to death， 真的是这样子。保罗这个人从前是蛮血腥的，完全是就是纳粹党的，真的是这样子，不但是抓人迫害人，在他手上显然还死了不少人呢。而且是无论男女老少他都照稿，非常狠，就这个也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我们得到确定了，就是保罗到底在哪里长大的。第三节，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长在这城里是哪一个城啊？
应该耶路撒冷吧？
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啊，他并不是在大树城
啊。
他相当年轻，大概他就被送到耶路撒冷来。他这里讲的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年纪蛮小就来了。所以我们到后来还看见他还有个亲戚在这个地方，表示他们家境可能还不错的嘞。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关于亚拿尼亚这个人，他这里有一点点的线索。十二节怎么讲呢？那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大马士革人，名叫亚拿尼亚。和合本这个翻译比较准确，那个新译本的翻译有点问题的。他是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不是一个虔诚人遵守律法，那不得了了。保罗不会这样讲。所谓按着律法是虔诚人呢，和遵守律法就不一样了。遵守律法是表示说他现在还在守这个律法，他已经是信主的人了，要不然主耶稣不会去差派他的。啊，他很可能当初也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四散的人之一。啊，从律法上来讲，保罗也这样自己讲，他讲这些话都是很有技巧的，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也需要稍微小心一点。他说他自己是按着律法是无可指责的。他这里也是说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他不会反过来讲说我是遵守律法，他不会这样子讲。为一切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这里亚拿尼亚对他所说话的内容就和前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那这个不一样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保罗每次讲了他就添油加醋还是怎么样？他显然他不是一字一句百分之百照着他上次路加所记载的。那个地方还记不记得怎么讲？主耶稣跟亚拿尼亚讲说他正祷告，记不记得？那时候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然后亚拿尼亚去按手叫他能看见，他就说弟兄扫罗，这里也是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那这个基本上一件一样的事情，当时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这是保罗自己的形容，所以保罗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弟兄，对吧？这里14节他就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一直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当初亚拿尼亚怎么讲的？这你路上所遇见的拿撒勒人耶稣，是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那时候也跟亚拿尼亚讲，亚拿尼亚是第一个知道内幕消息的。我们这圣经里面蛮多知道内幕消息的人，亚拿尼亚是第一个知道主耶稣要差派保罗做外邦使徒，远远的往外邦去，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他这里把那个话讲成这样子，不是他要讲的不准确，他是顺便借着那些话来传福音，话用那个话做基础，向这些犹太人讲耶稣是谁，是什么？我们祖宗的神，祖宗的神有一个旨意，我以前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了。这个旨意是什么？ The righteous one， 见到那义者要听他口中所说的话。然后我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万人所见证。这个你可以说他是从原来的话扩充出来，因为他现在在传福音啊，对不对？他现在不是在答考题啊，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然后你有这么多的罪在身上，那叫干什么？你不要单言，要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他已经把救恩都讲完了，他有点 sneaky， 对不对？你趁着大家还在听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个救恩要素，老百姓该做什么？因为这些人不会像这个五旬节彼得讲到一下，弟兄啊，我们应当怎样行？然后这个彼得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应该悔改啊，个人奉耶稣的名受洗啊，这次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保罗还要抓到机会，他们还在听的时候，还在听故事的时候，赶快把这些东西摆进去了。所以这个不见得是一字一句从亚拿尼亚那里来的。以后你会看见他下一次再讲这个经历他又不太一样。那至于讲到主耶稣召他以及主耶稣跟他讲的话呢，那个和亚拿尼亚讲的话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了，你如果与稍微有一些这样的经历的话，那主耶稣他不见得是一字一句的讲给你听啊，而是当他临到你的时候，当这个圣灵或者主的同在很强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下子明白了好多的东西。哪些东西它不是你一个字一个字听来的，所以一下子在你的心里面你再把它讲出来，所以你可能过了一阵子你的体会又不是完全的一样。就神跟我们讲话，他不见得是这么清楚一字不差这样讲给你听，他是让你有一个很彻透的一个明白直接装到你的心里面，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讲出来。那这个和亚拿尼亚的话就不一样，亚拿尼亚到底跟他说什么话应该是蛮确定的，只是呢他这时候因为在传福音，所以他就这么讲，对不对？他讲到现在你别看他被人家抓，被人家这个，被人家那个，他可是镇定的很啊，他这个讲道准备的很好啊。然后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实际上他要引出来的就是18节所说的，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他开始责备这些人，你们现在把我抓起来把我赶出去，对不对？这包括在主的话里面，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吃惊，因为你们不会领受的。然后他当时跟主耶稣还分辨，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啊，又守着害死他之人的衣裳。我记得使徒行传七章讲好像是斯蒂凡的衣裳摆在扫罗的脚前，是不是？
好像不是吧，是那个打人的人的衣服放他的脚前，
是坏人的衣服摆在他的，
哎，对对对。
OKOK、okay, 我一直认为是斯蒂凡的衣裳。 OKOK、okay, okay, 我说那个斯蒂凡的衣裳什么时候给扯下来，
随地贩卖的，没人要。
哦，好，然后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他准备好这篇讲到的这个怎么收场，好好的训他们一顿这样子。这是一篇定罪的讲道，他们传福音总是有这个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这的确是又是一篇定罪的讲道。
十八节讲了，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是这里的基督徒还是这里的一个人？
当然是犹太人，当然是。
但是呢，他关键保罗在19:20他解释说，主啊，他是讲的是基督徒，不接受他。但我的理解是，主向他说了以后呢，他就说，哦，你的意思我明白，是因为我以前迫害基督徒如何如何，以色列人不要不接。
哦，这样子啊，嗯
哼哼。所以这里人并不领受，我估计可能不单是指这些迫害他，就是迫害基督徒人，可能是对基督徒也不接，也不领受。
嗯，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因为他那时候你可以说他傻乎乎的还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这个时候。
对，要不然的话19:20和前和18节连不到一起，这是我的。
他也许觉得说，主啊，他们知道我，这假如这是犹太人的话，他的话应该是说，我从前是反对你的，所以我现在跟他们传福音应该会给他们一些震撼，他们应该会听会接受。
对，这也有可能。
嗯，因为这时候他还傻乎乎的跑到圣殿来祷告，基督徒已经被圣殿从圣殿被赶出去的，从斯蒂凡的事件以后，他是在斯蒂凡以后，所以他跑到圣殿来祷告呢，那也是出于主的带领，主在圣殿向他显现，也就是说那个圣殿啊，主进圣殿并没有问题，保罗进圣殿也并没有问题，主仍然是从圣殿里面把他差遣出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